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一次中文播音现在开始。现在是北京和台北时间2016年2月4号星期四早上6点整，巴黎时间2月3号星期三23点整，国际标准时间星期三22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本次新闻节目的内容提要。中国高官访问平壤，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敦促朝鲜放弃发射卫星。台湾外交部表示，台湾和梵蒂冈的关系稳固。中国再次否认玉山江的加拿大公民身份，强调玉山江是中国公民。中国化工集团计划斥资430亿美元收购瑞士农化集团先正达。法国前总统萨科齐与前财政部长沃尔特受到司法起诉。日内瓦叙利亚和平谈判的准备工作要比预计的艰难。联合国叙利亚特使星期三宣布日内瓦的和平谈判暂停。听众朋友，本次新闻节目由阿曼婷为您编辑与播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国高官访问平壤，北韩向国际预告将发射人造卫星之际，北韩核六方会谈的中国首席代表武大维已经于2号闪电访问北韩。有分析指出，武大维突然访问平壤似乎是为了阻止北韩发射远程导弹。根据中央社的报道，武大维乘坐的专机2号抵达平壤之后，获得了北韩外交部官员的迎接。武大维这次访问平壤，是北韩上月6号宣称成功引爆氢弹之后，首次有中国高官到访。另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武大维上个月已经与日本外务省代表、美国国务院对北韩政策特别代表、南韩外交部半岛和平交涉本部代表进行会谈，商讨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北韩上月试爆核武的制裁。分析指出，武大维将在这些会谈的基础上与北韩就核问题进行磋商。武大维也有可能会要求北韩停止挑衅行为，但是北韩明确表示，只要美国不扯回敌视政策，就会继续核开发，并强烈反对联合国正在进行的制裁讨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则敦促朝鲜放弃发射卫星。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三发表声明说，敦促朝鲜放弃将会违反联合国决议的导弹发射计划。联合国发言人哈克说，联合国秘书长认为，对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来说，在使用弹道导弹技术的问题上保持克制，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而努力，这很重要。朝鲜此前通知了联合国的三个机构，说将要发射一枚地球观测卫星，最早的可能发射时间为下个星期一。就在几个星期之前，朝鲜刚刚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台湾外交部表示，台湾和梵蒂冈的关系稳固。罗马天主教教皇方济各日前接受英文《亚洲时报》的访问时，向所有的华人拜年，除了首度表达对中国的钦佩之外，更引用利玛窦神父到中国传教的例子，称需要和中国对话。最近传出中国有代表团上个月曾经访问梵蒂冈，中梵关系再度成为焦点。梵蒂冈是台湾在欧洲唯一的邦交国，但是方济各已经多次表达希望跟中国有更多的接触。有媒体报道说，梵蒂冈已经和中国达成协议，同意教皇在中国任命主教。如果消息是真的话，将是中梵1951年断交之后，教皇首次在中国任命主教。那么台湾与梵蒂冈邦交未来能够 持续多久呢？台湾外交部就此强调说，台湾和梵蒂冈的外交关系稳固，台湾并与教廷合作推动中东叙利亚难民救助。对于教皇的谈话，台湾外交部未来会持续关注教廷与中国大陆关系的变化。中国再次否认玉山江的加拿大公民身份，再度强调玉山江是中国公民。请听本台蒙特利尔特约记者潘卫发来的报道。
2月3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回答关于加拿大公民玉山江或减刑的提问时，再度强调其是中国公民，减刑裁定依照中国法律作出。2005年获加拿大公民身份的玉山江，2006年在乌兹别克被捕，2007年被中国政府判处无期徒刑。10年来，北京一直拒绝加拿大对玉山江的领事管辖权，禁止加拿大官员探监。2月1日，中国宣布对包括玉山江在内的11名东伊运东突厥头目七五事件的境内主要组织和策划者减刑。玉山江由无期徒刑减刑到有期徒刑，但没有说明具体刑期。北京指玉山江是东突厥、东伊运两个恐怖组织的核心成员，在境外利用伊玛目职位进行分裂恐怖活动。新华社在报道中再度使用媒体认罪的做法，称玉山江在获减刑时说，我的罪行对国家带来了不可弥补的严重危害，我要反复地向党和政府发自内心的道歉。针对北京称减刑是进一步深化全疆去极端化工作的一部分的说法，世界维吾尔民族大会秘书长多里坤·艾莎反驳说，新疆并不存在所谓的宗教极端。中国当局把所有的宗教活动，甚至一些与宗教无关的维吾尔族传统，都列入宗教极端的范畴。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认为，中国当局对这些受害者减刑是一场政治闹剧。他表示要警惕北京利用减刑误导国际社会，以反恐名义在新疆进一步镇压。加拿大和中国曾因玉山江案引发摩擦，总理哈伯2012年访华时携带的10名良心犯名单中就有他的名字。2014年，玉山江的妻子致信习近平，呼吁依照国际标准重新审理她丈夫的案件，否则应予无条件释放。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有企业中国化工集团就收购瑞士农化集团先正达接近达成协议，交易的金额大约为430亿美元。金融时报周三2月3号报道说，中国开始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外收购案，中国化工集团出价超过430亿美元收购瑞士农化集团先正达。先正达周三宣布了有关协议，证实了前一天的报道，并表示说现有公司的管理层将保持不变。媒体评论说，这一收购案显示中国对海外资产有着越来越大的兴趣。报道指出，仅仅在今年1月份，中国公司已经花了220亿美元在海外收购。如果此次的收购完成，中国化工集团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杀虫剂和农化产品生产企业。雅虎将裁员1500人。在1990年代引领全球网络风骚的美国雅虎集团，现在经营情况不妙。他周二宣布将进行重组裁员，而且将精简业务。雅虎将裁减约1500个职位。雅虎的执行长梅尔将使出他手中的最后几张牌。进一步的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的进一步介绍。
是的，综合法新社及本台法语组的报道，这也是雅虎提出拯救企业的最后一线希望的计划。雅虎将裁员 15% 的员工，约1500个职位，其中大部分将在今年的第一季度执行，目标是到了2016年底前，总员工人数要低于9000名。美国雅虎集团同样也将把其业务集中在那些最坚固的市场，例如线上搜索市场、信息应用软件以及 Tumblr 等的微型部 落格。某些如雅虎线上游戏等无法赚钱的业务将关掉。雅虎为了让其企业重获生机，也决定将关闭全球5个地点的办公室，如迪拜、墨西哥市、布宜诺斯艾利斯、马德里及米兰。从今起，其优先考虑的市场将是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香港及台湾。在这些地方，雅虎将继续发展数个主题性的网站，如时事、体育及金融等网站。其实雅虎打算离开它所持股 15% 的中国电商巨擘阿里巴巴，卖掉其股份以及专利或是其房地产。雅虎集团目前情势大落，一年来股票跌了 35%。 新的执行长梅尔2012年7月上任雅虎之后，多方的收购，但策略失败，不敌谷歌。在他这几年收购了40多家的新创企业，其中只有4家赚钱。结果雅虎的账目总是赤字连连，2015年损失了45亿美元。梅尔根据这个最新推出的拯救雅虎计划，已经预计2016年将是收入及获利下降的过渡年，但许诺在2017及2018年将恢复微弱的成长。
法国前总统萨科齐与前财政部长沃尔特受到司法起诉。2012年图鲁兹等地发生系列枪杀事件中，一位被枪击而死亡的士兵的家属将萨科齐和沃尔特告上了法庭。请听本台记者杨梅的进一步介绍。
法国前总统萨科齐与前财政部长沃尔特受到司法起诉。2012年图鲁兹犹太学校遭袭击事件中，一位被暴徒打死的士兵的家属控告这两名政客质疑反人类罪，并且损害受害者名誉。法国前总统萨科齐2015年12月2日在接受欧洲一台电台采访时表示，在他执政的5年期间，法国领土上并未发生任何恐怖攻击事件。萨科齐政府当年的财政部长沃尔特也在接受伊德利电视台采访时表示，2007年与2012年期间，除了穆罕默德·梅拉事件之外，并未发生任何恐怖攻击事件。而梅拉事件只是一件个案，因为它并不属于一个国际恐怖组织。2012年3月19日，一名枪手在法国南部城市图鲁兹一所犹太校园门前开枪打死了3名学生和一名教师，震惊法国社会。同月的11日与15日，另有4名军人分别在图鲁兹和蒙特波市遭到枪击，其中3人死亡，1人重伤。这一对萨科齐提出上诉的是被枪杀的一名军人的父亲，他与他的儿媳妇一同向法院递交了诉状。这位父亲向媒体表示，他希望法国的政客们不要利用他的儿子以及其他的受害者做政治文章，否认事实，为自己的政绩抹金，而事实并没有他们所说的那么好。不过他同时也表示，倘若萨科齐与沃尔特两人表示道歉，他将撤销诉状。
有关叙利亚事务的日内瓦谈判的准备工作要比预计的艰难，准备的时间也要更长。联合国叙利亚特使米斯杜拉星期三宣布说，由于叙利亚境内的战斗加剧，已经暂停日内瓦的和平谈判。他并且说，这项谈判将在本月晚些时候恢复。联合国叙利亚特使米斯杜拉在与叙利亚反对派领袖会晤之后告诉记者说，这不是结束谈判不是谈判失败。他说双方都有意开始政治进程，他已经设定本月25号为谈判恢复的日期。欧盟星期三表示，已经就如何资助土耳其境内叙利亚难民30亿欧元以交换土耳其协助阻止移民涌入欧洲问题达成协议，并且已经解决与意大利的争执。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这项协议意味着欧盟委员会将拨款10亿欧元给土耳其，而欧盟28个会员国将共同捐出20亿欧元。德国将捐款4亿2700万欧元，数额最大，其次是英国3亿2700万欧元和法国3亿900万欧元。意大利总理任奇曾经拒绝签署，因为他质疑这项协议的效用，但是消息人士说，意大利终于在周三同意了这项协议。 各位，以上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感谢收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在法国首都巴黎向您播音。接下来请听本台的今日要闻解说节目。
各位听众，旨在缓解叙利亚危机、寻求结束冲突局面的叙利亚和谈，在谈判伊始便混乱不断。2月3日星期三，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将为谈判各方重返日内瓦谈判桌旁而努力。这次谈判深受当地局势的严重影响。目前在俄罗斯密集炮火的支持下，叙利亚亲政府力量节节获胜。法新社报道认为，摆在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面前的一道难题是，在谈判进程陷入混乱后的翌日，努力说服叙利亚反对派代表团重返日内瓦谈判桌。不过，这位联合国特使对谈判前景并不十分乐观。周二晚间，德米斯图拉表示，谈判失败的可能始终存在，尤其是在经过了5年的残酷战争之后。但是如果这次谈判失败，将不再存有希望。他还披露，谈判双方的信任度基本为零。大马士革方面对没有可展开和谈的严肃的对话方表示不满，同时再次要求获得对方参与谈判的代表团人员名单。率领政府代表团参加谈判的叙利亚驻联合国大使贾法里甚至在叙利亚日内瓦和谈正式宣布开始后，公开与联合国特使唱反调。周二在与德米斯图拉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会谈之后，贾法里竟然表示谈判正处于准备阶段，等待了解究竟与谁展开谈判以及谈判的具体议程。主要由叙利亚政治反对派人士及军方团体代表团组成的高级谈判委员会代表团是由大马士革及其联盟指定的人选组成，代表团视其中的某些成员为恐怖分子。在联合国主持下的日内瓦谈判周一开启之际，高级谈判委员会发出呼吁，要求停止瞄准反对派的轰炸行动。法新社指出，与政府代表团相比，叙利亚反对派方面的立场则十分微妙。反对派既不愿成为本次和谈失败的始作俑者，也不愿毫无原则地进入谈判。反对派要求改善叙利亚的局势，因而处于进退两难之地。叙利亚的轰炸行动不仅仍在继续，人道局势也在日趋恶化。叙利亚反对派要求立即采取援助平民的措施，并指控国际社会对该国的悲剧形势视而不见。反对派威胁说，如果空袭不停止，政府不解除对反叛武装控制地区的围困，他们将退出日内瓦和谈。美国国务卿克里和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分别于周二表明各自立场，要求俄罗斯停止对叙利亚反对派的轰炸行动。不过，叙利亚实现停火的可能性似乎愈发的不确定。叙利亚政府刚刚在俄罗斯的协助下对反政府武装发动了一次强大攻势。星期三，莫斯科方面宣布，在彻底战胜恐怖主义组织之前，俄罗斯不会停止在叙利亚的军事干预。本次在国际社会压力下举行的叙利亚和谈，主要目的是启动一个解决冲突的政治进程。持续了5年的叙利亚冲突已经造成26万多人死亡，数百万平民流离失所。叙利亚和谈是根据去年12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相关决议举行。根据安理会的相关决议，叙利亚应在6个月内建立可靠、包容及无宗派的管制，18个月内在联合国的监察下举行自由及公平的选举，并且表明了叙利亚人民需要领导政治转型的立场。这次和谈对于叙利亚内战和未来政治进程有着深远的意义。如果谈判失败，不仅叙利亚的局势将进一步恶化，也将对整个中东地区的形势产生影响。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珍妮特编播的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介绍2月4号的法国世界报头版头条，关注欧洲移民潮的问题。报道指出，布鲁塞尔欧盟国家达成了一项协议，以避免英国出走。今天有关中国的报道，世界报经济版由记者吉拉德撰写一篇标题为《中国伸手到世界农业的龙头企业》。报道指出，中国集团继续的猎取欧洲小集团，而且他们的目标越来越大，胃口越来越大。中国的化工企业中国化工表示愿意出资430亿美元给瑞士农药及种子巨擘集团先进达公司。这项投资已经由这家瑞士集团董事会于2月3日周三正式的一致通过。如果这个并购案落实，这将是一个中国企业在外国出资最大的收购案。为了能够加入这个瑞士企业，中国化工向这家瑞士集团股东们建议，以每张股票用465元的现金认购。这比先进达公司2月2日周二股市关门时的每股价格多出了 20%。 中国化工同样也保证未来将保留瑞士先进达集团的经理及人员，以及四位目前在董事会的成员。这项收购交易也证明了农业是如何的被中国政府视为战略产业。对于要养活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来说，如今这是比任何时候都更关键的问题，更何况国家的成长扩大需求也伴随着饮食习惯的改变。此外，中国也是全球农业原材料进口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扮演着影响重大的角色。此前也有中国粮食集团中粮购买成功法国达能集团的股份。报道指出，西方企业在中国的策略经常与中国国家利益相冲突。全球排名第四的法国种子公司 Villemorin 就吃过排头。从1997年他在中国设厂以来，到了2009年他被迫放弃中国的杂交水稻的龙头企业龙平公司的股份，因为中国政府认为那是属于战略物资。中国化工是另一个国企收购国外的集团，中国化工夺取了瑞士先进达，它将变成全球最强大的农药的供应商之一，这将可替中国打开基因改良种子的市场。这是 Villemorin 代理总经理卢杰尔说的。事实上，瑞士先进达在基因改革市场的分量很重，而这项收购又正逢农化领域正全面的结合的时期。至目前已经有两大美国化工企业杜邦以及道 Chemical 公司于2015年12月宣布两家的合并，合并之后他们并打算把其中的一个部门将专门从事农化产业。还有谷物价格的下跌导致了种子价格也受到压力，导致了种子、肥料、农业等的价格受到压力，导致大集团的产业情况也不稳定。根据2月3号公布的数据，先进达公司2015年营业额跌了 11%， 跌至120亿欧元，净获利崩跌了 17%， 跌至总额12亿欧元。变得脆弱的这家瑞士先进达集团成了各方觊觎的对象。2015年美国的孟山都几次试图买下未成功，他从此被迫减少了 16% 的员工。报道说，中国化工集团在2014年因电量390亿美元的收购价而没有出手尝试。其董事长任建新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党员，他成了收购欧洲企业的专家老手。在法国2006年他首先收购了动物食品加添剂公司安迪苏，这是法国著名的罗纳普朗克化工医药集团 团的子公司。接着任建新还戏剧性的收购了意大利的碧黑利公司，然后策略性的掌控了德国的机器制造商 Krauss Maffei， 这也是德国具有象征性的工业集团。然后任建新还加入了瑞士贸易公司 Merck。中国化工集团希望借着并购瑞士先进达，可以让其轰轰烈烈傲人的并购猎手图更为完整。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世界宝摘要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在法国首都巴黎向您播音。现在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由本台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节目，题目是迹象表明中国正在努力改善日中关系。
1月29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陈永华在日中友好团体新年会暨2016年中国节前夜祭上致辞。他在致辞中指出，就中日关系而言，2015年是逐步走向改善的重要年份。而据共同社报道，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何振良1月27日召开例行记者会时指出，中日关系自2014年11月开始改善以来，现在应该说已经走上了改善的轨道。程永华在致辞中指出，回顾2015年，国际形势继续经历复杂深刻的变化，需要各国共同应对的问题越来越多。中国坚持聚焦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积极致力于国内改革和发展，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广泛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就中日关系而言，2015年是逐步走向改善的重要年份。双方在2014年11月达成的4点原则共识基础上，逐步恢复各层级接触对话和各领域务实交流，并取得一些积极进展。在此过程中，日本各界对华友好团体作为中日友好的中坚力量，秉持中日世世代代友好的信念，积极主动作为，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在此仅表诚挚敬意和衷心感谢。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全国中国访日游客达到创纪录的499万人次，占全体访日外国游客的25%，占全体外国游客消费总量的40.8%，成就了中日间广泛的民间面对面交流的良好态势，增进了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正如我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的那样，中日两国是搬不了家的邻居，两国地理相近，文化相通，在广泛领域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彼此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我们的面前，无论有多大的困难，都只有和平友好这一条路可走。而何振良1月27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当前中日关系总体改善向好，但势头仍较脆弱，面临一些敏感复杂因素。展望新的一年，双方应该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和4点原则共识精神，妥善处理有关重大敏感问题，将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互相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这一重要共识落到实处，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改善，并继续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向前发展。最近中国驻日大使馆正在主动加速改善中日关系的力度。2016年1月29日到30日， 由在日华人企业家协会、全日本华人华侨联合会主办，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外务省等支援的2016年中国节在东京举行。这次活动旨在加深中日间的民间感情和相互了解。共同社还在1月22日获悉，日本参院跨党派议员组成的代表团拟2月下旬访华，时隔约四年重启与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议会定期交流机制日中议员会议，目前正在进行最终协调，预计还将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会谈。中方改善日中关系日趋主动，与最近东南亚局势的变迁有很大关系。首先，日韩正在美国的强力推动下加速改变关系的步伐，如果在东北亚日美韩联手与中国对峙，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对中国不利。第二，有台独志向的台湾民进党在总统大选中大获全胜，安倍政权对民进党获胜持欢迎立场，希望台湾能在亚太地区成为站在日美一方的与中国制衡的力量之一。在安倍的指使下，安倍晋三之弟众议院议员岸信夫1月27日与访问日本的台北市市长柯文哲在国会内会谈，就强化日台关系达成一致。这些形势的变化促使中国为了避免在东北亚的孤立局面，开始积极改善日中关系。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本次新闻节目的内容提要。中国高官访问平壤，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敦促朝鲜放弃发射卫星。台湾外交部表示，台湾和梵蒂冈的关系稳固。中国再次否认玉山江的加拿大公民身份，强调玉山江是中国公民。中国化工集团计划斥资430亿美元收购瑞士农化集团先正达。法国前总统萨科齐与前财政部长沃尔特受到司法起诉。日内瓦叙利亚和平谈判的准备工作要比预计的艰难。联合国叙利亚特使星期三宣布日内瓦的和平谈判暂停。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杨梅编播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题目是中国化工以430亿美元收购瑞士先正达。
听众朋友，中国国有企业中国化工集团与瑞士农化集团先正达今天周三达成并购共识，中国化工集团将斥资430亿美元收购先正达，创下有史以来中国企业在海外收购的最大案例。法新社引述瑞士先正达集团发表的公告，中国化工的收购出价为每股465美元，再加上每股5个瑞士法郎的股息。如果说此前先正达的部分股东曾经表示反对中国化工的并购案的话，今天的协议获得了瑞士集团所有股东的首肯。先正达集团表示，并购协议顾及了所有各方的利益。中国化工集团的董事长任建兴也声称，两家公司的磋商十分友好，并且富有建设性。路透社发自北京的报道评论说，这宗并购案将加速全球农化行业的洗牌趋势，也是美国著名的农业集团孟山都集团遭受的一次挫折。因为去年孟山都就曾经试图以45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先正达，但却遭到拒绝。瑞士各大媒体纷纷对此收购案进行了报道，强调先正达将保持现有的企业结构， 不会影响瑞士的就业。不过瑞士方面也担心来自美国的阻力，因为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密切关注此一收购案。这不仅是因为先振达拒绝了来自美国的收购提案，而且还因为先振达是美国农业化工部门的重要供应商。况且中国化工收购瑞士先振达的具体程序有相当一部分还需在美国实行，整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到今年年底。法新社评论说，美国方面还有可能准备对此进行反击，因为鉴于美国是先振达的一大重要市场，中国化工还必须获得来自美国政府农业监管部门的首肯，而这或许并不会一帆风顺，因为之前中海油就因为政治原因而未能收购美国的石油生产商尤尼科。德国一家银行的分析师也向法新社表示，中方用现金收购自然受到股东的欢迎，但是从政治层面来讲，这一并购案还是激发了不少抵触的情绪。中国化工集团成立于2004年，是由中国吴华与中国蓝星等国有化工企业合并而来。法新社评论说，其资金完全来自中央政府，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化工集团，主要涉及化工及特种化学品、石油加工以及炼化等产品，旗下上市公司有10家。2011年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世界500强中的第475位，2012年它的排名上升到402位。不过有业内人士透露说，其旗下的10家 A 股上市企业中，超过一半的公司经营不佳，甚至处于亏损的状况。去年3月份，中国化工斥资70亿欧元收购意大利轮胎制造商，最近又宣布报价9.25亿欧元收购德国的塑料机器工具生产商克劳斯马菲。中国化工上个月又收购了瑞士大宗商品交易商麦克瑞的12%的股份。确实，新年伊始，中国方面已经公布了数百亿的海外并购案例。除了中国化工集团之外，上个月中国的海尔斥资54亿美元收购了通用电气旗下的电气业务，大连的万达也以35亿美元收购了电影制片公司传奇娱乐。如果这一趋势继续持续，今年中国企业对外并购金额或许将打破纪录。英国金融时报就此分析说，这一方面是中国企业的逐渐成熟，另一方面也是外国对中国资金的承受度逐渐增加，虽然国家安全以及经济战略方面的考量依然存在。就中国化工并购瑞士先振达的目的，法新社评论说，这可以促使中国化工进一步开发杀虫剂等农业化工领域，尤其是开发粮食种子的培育。中国的人口在继续增加，但中国的耕地面积却大幅减少，如何保障国民的粮食供应，这是中国政府的担忧所在。而先振达目前是全球第3大种子公司。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中国化工以430亿美元收购瑞士先振达，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苏黑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重播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专题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专题节目。巴黎的欧洲摄影之家展出4名台湾摄影家杨顺发、洪正任、姚瑞忠、陈伯一的作品，展览的题目就叫做《明日伤感：台湾当代摄影4人展》。请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访谈来自高雄的艺术家杨顺发。
叫做杨顺花，木一杨，孝顺的顺，花材的花。
这次呢，您带到法国欧洲摄影之家的作品，你能不能够向听众介绍一下？
我这次来参加法国这边的展览，最主要它的主题就是叫做家园游艺状态啊。它最主要就是拍摄台湾高雄红毛港在迁村的一个过程，这样子这些居民的一个心声啊，想法。
这些图片里的景象都是40-50年前的景象呢，还是现在的景象？
应该讲说它不是四五年 之前的影像，也不是现在当下的影像，因为这些当下的影像统统已经被拆除掉了，变成一片平地。
那这是什么时候的图像呢？
这个大约都是在2005到2008年那时候所拍的一个影像啊。
是那时候的生活状况？
对，这个我拍的就是他们当初的一个生活状态的一个形式啊。
您当时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题材呢？
红毛港这个地点啊，它为了台湾的经济的一个发展，它整个要全部被拆掉，全部的去迁村。红毛港刚好是在一个工业区，被工业区所包围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地点啊，它形成很特殊的一个状态之下，所以我才会想说去做红毛港这样子的一个主题。
您跟我说起红毛港呢，是在高雄的一个区，相距不远的另外一个区呢，在20世纪的时候呢，是率先被发展起来，但是这个区呢是计划发展，可是不允许当时随便发展，那一等就等了几十年。那您记录的就是这种在等待中的带着画饼充饥的憧憬的，却是很落魄的一个区。
红毛港本来应该就是很淳朴的一个渔村，不过到达了1970年代，整个岛链啊被切成两半，一半呢就是旗津区。旗津区现在反而是一个观光的一个圣地，好多人想去的地方。不过另外一半呢就是红毛港，这一半红毛港啊，它的命运就跟刚才所讲的旗津有很大的差异啊。一个是观光圣地，另外一个呢，不好意思，它就是被你禁建，你不准开发，你不准建设，所以它整个时光就停滞在1970年代啊。
在画面处理上，您是完全的还原，还是有过一定的布景？
在我的处理的画面的话，我不是用完全还原的一个方式，我用了一个局部的一个方式，摆上他们我在红毛港所收集到的一些老照片，然后用摄影的方式去做表现，最主要还是想把替红毛港这些居民把他们的想法给说出来。
你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想法呢？
应该讲说在红毛港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在地居民的那种不安不稳定，未来不知道在哪里的那种惶恐，所以这一些惶恐也就是变成我今天的一个主题，家园游移状态，它是在一种很不稳定的状态，我的祖先所遗留给我的要被毁灭了，而现在呢，我要去哪里又不知道，我对得起我的祖先吗？我如何去面对未来呢？我不清楚，这样子的一种犹疑状态，心里有一点恐惧不安的状态，就是我这一次所要表达的主题啊。
那您觉得在展览里边，在您的整个的创作计划里边，您是聚焦在迁出的这一个时期的景象呢，还是您有另外的计划，就是迁出以后他们的生活，或者是红毛港现在的景象，对于这两部分您有打算吗？
应该讲说红毛港我做了将近30年，所以从早期20年前，应该讲说20年前拍的一些记录写实的照片都有，到了他们现在展的这个部分呢，是在迁村的那个时段所拍摄的。不过当他们迁村以后，其实我还有一直在关注他们迁出到那边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去协助他们庙宇的建设、庙宇的记录。不过我目前有一个另外的一个计划，反而是在红毛港原来这片土地上面啊，这片土地上红毛港的居民通通不见了，通通被拆走了。不过这片土地上开始所谓的经济繁荣啊，开始进来了，一些一根一根一根的大烟囱开始进来了。其实对这片土地是好吗？是对吗？ 其实还是真的值得我们去思考。
在批评的同时，您有建议吗？
应该讲说，针对在迁村的时候，他们也想做一个，就是现在的红毛港文化区，其实也有做了一些建议跟想法了。不过还是要感谢政府了，好，高雄市文化局他们，因为在整个拆除的快要结束的时候，高雄市啊有听下我们的建议，也就是说，他们啊将我们高雄市摄影人啊他们所存留的一个影像出了三本书，将红毛港旧有的一个影像记录啊出书出出来，然后赠送给在地的每一位居民啊，让他们啊以后可以再教他们的儿子孙子的时候，可以告诉他们，这个就是我们祖先住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祖先以前的生活方式。
其实您的影像所表现的这种写实，也是在批评那一个时期的政策和对于未来的担心。在高雄，陈菊市长是一个人气很高的、支持率很高的一个市长，在这样一个市长当政的情况下，怎么还能够出现红毛港没有立即发生变化的景象，怎么还会让艺术家担心呢？
应该这样子讲，红毛港它的历史情节拖了将近40年，如果以陈菊市长而言呢、啊，其实说坦白一点的，我还蛮认同他的。为什么要认同他呢？应该讲说，当初我们去做红毛港，为红毛港发声，想为红毛港做一些记录，不过感谢陈菊市长，他有听进去了，他有听到我们所发出来的声音了。
陈菊市长对您的作品，他有什么表示？
我不清楚了，不清楚。
您的这组作品在高雄展出过没有？
这一组作品曾经在高雄市立美术馆展出过。高雄市立美术馆是比较偏艺术的一个地方了、啊。
在国美馆展出过吗？
没有，只有在高美馆。
下一步怎么延伸现在的题材和工作方法？
应该讲说，我现在还是在持续有一点关注到红毛港的这一个区块啦，因为现在红毛港那一片土地啊，虽然居民通通都不见了，货柜厂也林立，然后发电厂啊、烟囱啊也一根一根的冒出来。不过我现在从应该讲说早期关注在红毛港居民的身上，不过现在我反而关注在红毛港这片土地上面了。
您是指开发和建设？
对，因为这边它会产生了一个，高雄需要这么多的工业重工业区吗？高雄需要一些，我想有一些人环境的一个问题存在，值得我们去做思考。
那您觉得用艺术的办法来表达您对社会的参与和关注，同时呢，把这种表达不仅在台湾展示，而且在法国巴黎、欧洲摄影之家展示，您觉得回过头来，艺术家用自己的工作来表达社会关注、参与社会的决策，这个能有多大的分量？
我只能这样子讲哈，艺术家还是一只小蚂蚁。对政治这一个部分，其实艺术家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有他的无力感。应该讲说，我们还是到回归到艺术家的本分，如何去把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声音给表达出来。至于能不能够说达到我们的期望，就随缘吧。
您觉得您的期望的重心在哪里？是在题材上、对社会关注上、对社会的参与上、社会问题的参与上，还是在手段上？
应该讲说，因为我当一个喜欢摄影哈，我还是比较喜欢在所谓的一个艺术创作的手段的这一个区块啊，这是我比较喜爱的一个部分。不过所创作的又很喜欢去关心社会。
您在手段上为什么没有用最新的设备和技术，用数码摄影，而是选用了银盐技术呢？
我当初会选择银盐技术的一个部分，最主要是第一个，它是大相机拍的，最重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可以静下心来，慢慢的、慢慢的去取景、去构思、去想法，而不像数位相机现在所有一种快速浏览，我感觉那样子的我的心呐、啊，我的心静不下来啊。
可是，银盐这个技术，无论从材料、纸张，都慢慢慢慢的走出了生产线，也变得越来越窄。它和红毛港这一片土地和这一件事，这个题材一样，也慢慢慢慢的在发生演变。您觉得对于银盐手段的执着之后会遇到困难吗？因为材料本身就慢慢的在消失。
我想这是时代科技的一个文明发展的一个过程，而且银盐相纸应该讲说它还是不会消失，它只是越来越贵，越来越难取得。不过要消失，我想还要需要一点时间呐、啊。所以我的想法是，能够用就用，还是因为这个是时代的潮流，挡不住那一股，挡不住的。
谢谢，
谢谢。
好，谢谢杨顺发。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专题节目，感谢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再为您重播肖曼主持的法国文化遗产节目，题目是卡尔卡松历史城墙要塞。
听众朋友，法国西南部有一处著名的城堡城市卡尔卡松，它是参观者人数最多的法国城堡。卡尔卡松的中世纪城堡，特别是卡尔卡松历史城墙要塞，在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卡尔卡松现在是法国朗格多克鲁西永大区奥德省的首府。卡尔卡松城堡雄踞在奥德河东岸的高地之上，隔着比利牛斯山与西班牙相望，气势恢宏。整个城堡被3公里长的双重城墙和52座塔楼所维护着。从前罗马时期开始，在今天卡尔卡松所占据的位置上，就有了一系列军事防御性聚落群。这座城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高卢罗马时期。作为前线重镇，卡尔卡松城堡曾经被高卢人、罗马人、西哥特人、阿拉伯人和法兰克人争相占领，战火不断。直到17世纪比利牛斯合约签订，使得整个地区都划给了法国，这个城堡才退居二线。不过卡尔卡松城堡经历漫长的历史而形态不改，成为后人眼中的中世纪要塞城市的杰出典范。整个城堡四周仍然环绕着坚固的防御工事，并没有因为不再打仗而被拆毁，这一点难得可贵。卡尔卡松城堡内还有民居房屋、城市街道以及完美的哥特式大教堂。 卡尔卡松城堡的极端重要性还在于它曾经是复兴中世纪建筑科学奠基人之一维奥莱公爵展开漫长修复工作的地方。下面为各位较详细的介绍一下有长达2500年历史的卡尔卡松城堡。该城堡创建于高卢罗马时期，城堡所在的奥德峡谷谷地被欧洲古代军事家们视为是优异的战略据点，因为它正好处于黑山和比利牛斯山脉的斜坡之间，是从大西洋通往地中海的交通枢纽。在公元前六世纪，这里开始有了城市，与罗马帝国进行葡萄酒生意。公元前122年，罗马帝国占领了卡尔卡松后，该城不断扩大，大街小巷纵横交错。从三世纪开始，该城建起第一道城墙，除了保护城市免遭外敌的攻击，还成为方便掌控下方的通路。在五世纪中叶，在西哥特王国时期，卡尔卡松城市逐步享有政治上的相对和平。公元725年左右，阿拉伯人攻占并统治了这个地区，直到公元759年被法兰克人占领后，卡尔卡松开始了作为伯爵领地的时期。城镇扩张并继续修建防御工事，在教皇的祝福之下，从1096年开始建设圣纳泽尔大教堂，1130年建造了伯爵城堡，并维修重建了高卢罗马城墙。从此卡尔卡松城市被一个完整的防御工事所包围。从11到13世纪期间，统治卡尔卡松的贵族是法国南部最具权势的家族之一。1226年，卡尔卡松归入法兰西王国，直接受到法国王室的统治，由法兰西王国派驻地方的执行官管理行政区。在1560年到1630年之间的宗教战争期间，卡尔卡松是一个天主教徒的重要军事据点。1659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与西班牙国王签订了比利牛斯条约，结束了1648年到1659年之间发生的法国和西班牙战争。西班牙将边境的鲁西永大省割让给法国，卡尔卡松也因此失去了他的战略地位。防御工事被废弃后，卡尔卡松城迅速破败，直到1835年，卡尔卡松的有识之士说服当时担任法国国家历史古迹调查大臣的作家梅里美，取得了国家支持。1844年，建筑师维奥莱公爵由国家任命，负责修复工作，并对防御工事进行完整研究，最终使得卡尔卡松城堡成为欧洲最大的古迹修复现场和今天人们眼中的中世纪军事建筑最完美的典范。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文化遗产专栏节目，介绍卡尔卡松历史城墙要塞，由肖曼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节目的内容提要。中国高官访问平壤，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敦促朝鲜放弃发射卫星。台湾外交部表示，台湾和梵蒂冈的关系稳固。中国再次否认玉山江的加拿大公民身份，强调玉山江是中国公民。中国化工集团计划斥资430亿美元收购瑞士农化集团先正达。法国前总统萨科齐与前财政部长沃尔特受到司法起诉。日内瓦叙利亚和平谈判的准备工作要比预计的艰难。联合国叙利亚特使星期三宣布日内瓦的和平谈判暂停。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的第一次华语播音现在结束。本次节目由阿曼婷为您主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法兰西歌曲，即将播出的是由 Vincent Delerme 演唱的一首歌，歌名叫 Un temps pour tout。 本次节目将随着歌声而全部结束，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de la modulation, votre main fouillant. Michou, boîte à gants, votre main dans mon cou. Il y a un temps pour tout. J'aime votre visage à la lumière du péage. Aime cette discussion sous le panneau des directions. J'aime vos théories sur les autoroutes la nuit. J'ai aimé dormir chez vous.
Il y a un temps pour tout.
J'ai aimé comment vos yeux de temps en temps suivaient le chemin. Un doigt sur le Michelin, vos yeux démasquants. Une sortie Montauban, vos yeux près des miens flous. Il y a un temps pour tout. Et j'aimais votre visage à la lumière du péage. Aimais cette discussion sous le panneau des directions. J'aimais vos théories sur les autoroutes la nuit. J'aimais dormir chez vous.